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人性的这个第一页啊，第四章，好，人性的这一页。那佛法虽然普遍的为一切众生啊，而真正能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而成佛的只有人类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，我们很庆幸我们都是人类？真的啊，你看，如果说我们现在如果不是人类，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好像无关痛痒，对不对啊？那但是这句话却刚好针对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人类的这种福报当中呢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种宝藏啊，在我们的身心当中。如果不知道的话呢，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。那如这个唐朝的这个非修提到的这个啊，他在《圆觉经》的自序里面呢提到说，真正能发菩提心的就是人，为人道啊，为能啊，只有人道可以做得到。那所以虽然说众生都有佛，都是佛法的救度的对象，但是只有人有智慧、悲心、毅力，最能够承受佛法的熏陶。而且它不是只有理论哦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人间，成佛在人间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，就是人类它是可以透过佛法的教化熏陶而净化人性成佛的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它的特性，人也有人的特性。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人在所有众生中的特性，以人的特性去学佛，那不要把自己看成跟一切众生相同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所以人有人自己的一种特质啊，啊，那就是这一章要特别讲。那我觉得通常我们都是凡夫啊，都有一种不知道珍惜当下自己的因缘的这一种情况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坐此山观彼山啊，都会觉得对面的山比较漂亮啊。那自己呢，活在的当下呢，通常都是不会珍惜啊。那实际上人类啊，他有很好的这一种善根啊，跟福报啊，要我好好的来善用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同样是众生，所以众生就有众生的通性。那下面的三点呢，是所有众生的共通性哦。这三点不是还没有提到人类的啊。那这三点是所有众生的共通性。第一个，经典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。那这个食物的食呢，就是营养的意思。这个食物的食就是营养的意思啊。那众生生命的延续呢，一定要有不断的获得营养，人其他众生也是一样。所以一切众生皆依食住啊，虽然是有四种食，但是如果对我们有害的就没有，不包括在这里面啊，它要对我们有营养了才包括在里面啊。那这一法在经典说啊，就是一切众生皆依食住。那四种食呢，大家看注脚四啊，注脚四，这四种食呢，执依众生就是出团食。这个字啊，其实它是粗的古字，粗细的粗啊，一个米字旁一个且啊，那个粗它是古字啊。那出团食，这个团就是捏成一团那个团啊，就像那个饭团那个团，出团食、细处食、意识食跟事食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页，就有白话的解释啊。我们来看导师白话的说明。第一种，出团食又称为断食啊。那断食就是阶段阶段来吃的，就叫断食啊。阶段阶段，就好像我们吃饭呢，不可以三餐一起吃嘛，对不对？要分成三个时间吃，有人三餐一起吃的吗？还没有啦哈，嗯， 像我们煮的饭菜都是要分段吃的，所以叫断食。那第二，初食，初食的话就是根茎相触，也有延续生命的力量。那初食呢，这个触呢，在佛法里面有三种触啊，就是可依触、不可依触，还有呢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可依不可依咯，对，三种嘛。所以触呢，在佛法里面有三类啊。那第一类呢，就是可依的触；那第二类呢，就是不可依；第三类就是可依或者是不可依。那这里讲的触识呢，大部分都是指可依的触啊。当然不可依的处也包括了哈，那但是它比较少分啊。那我们一般讲受呢，就是在阿毗达摩分成有五种受，受哈有分成五种受。那五受呢？啊，那五受，苦、苦乐，还有忧。哎，忧喜舍这五种，哎，是第五种是舍啊。那现在要分辨的就是哪一种是身受，哪一个是心受。那苦乐呢，就是属于身的受，身体的受。那忧喜就是心的受，那舍呢？啊，对，两个都有啦，身心都有啊。那这里导师在往后呢，就提到说，特别是身体的触，像按摩、运动、洗澡。那我想问大家，按摩跟运动是可依触还是不可依触？啊，按摩啊，哦，看你是按大力还是小力啦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按小力的话，就是可依触吧，啊，如果你是按那个脚底按摩那种啊，就是不可依触嘛，哈，啊。但是这一种不可依触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帮助啊？有，就是即使我们冒汗啊，哈，啊。那很痛啊，但是它对我们的血液循环等等的保健很有用，所以那一种不可一处有滋益生命的力量啊，那所以它也包括在里面啊。那洗澡也是哦啊。那讲到洗澡哦，有时候很好笑的，因为在家人比较重视洗澡，所以就会有很多花样。像我们出家人哈，我们其实我们的戒律呢有规定，我们不可以每天洗澡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印度他们是没有水啦，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规定哈。但是我们以前在福原啦，因为我们是男众，男众大家都知道嘛哈。那他说我要持呢，就是佛陀讲的戒，所以呢我要像这个戒律所讲的两个礼拜洗一次。因为他就是这样哦，两个礼拜洗一次。那很好笑，后来我们才发现，因为他懒惰洗衣服嘛。我们洗衣服是要用手洗的，在福原早期。现在很有福报，现在齁，哦，可以用洗衣机的呢。我们以前不可以的，我们要用手洗。那对，大部分也是用手洗啦齁，如果你是冬天的衣服比较粗重的才可以用洗衣机齁。那像我们就有一些人他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啊，还不要洗澡。那我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虽然洗澡说对我们初食啊就是滋益生命很有用，但是有对于某一些人来说，他觉得洗澡是一种累赘，所以他就不想每天洗澡，所以这种洗澡对他来说就是不可依处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认为可依的啊，在别人认为他就是不可依啊。那我不晓得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啦齁，嗯。 但是我就是后来我才发现，诶，我们去讲课我也有碰过，诶，我说，诶，怎么你今天不，因为我有时我们两三个一起出去讲课呢，我们都会约好一起用洗衣机洗嘛，哈，这样一次。有时我说，诶，你怎么不，要不要一起洗衣服啊？他说不用哦，我明天再洗。诶，后来我才领会过来，原来他是两天洗一次。所以每个人的那种生活习惯不一样啊，那不能用自己来衡量别人啊，只要不要有异味就好了啦啊，嗯。好，第三种是失实啊，这个失呢就是失心所的意思啊，或者是失心所相应的意欲，就是我们的欲望啊，哈，就失心所相应的欲望啊。那这一种意欲失愿呢，就是一种生存的希望，那可以让我们维持生命。那这包括了人类的共欲啊，就自体爱跟境界爱啊，就包括在这个失实当中啊。一个人虽然老病相侵，但他总是想要活下去。这叫失实啊。那所以这一个失实呢，导师在佛法概论讲得很详细啊，他是用跟爱相应的失心所，跟爱相应的失心所。所以我在黑板上有写给大家啊，就是失意识时呢，这个失实呢，它跟后有爱啊特别有关系。有没有？第一个啊，就是这个现在讲的失实呢，就是意识时。现在讲的第三个就是意识时，它对后有爱呢特别有关系啊，后有爱。那这一边是我的会通啦，就是友情呢，它是有情爱跟情事，这个是我会通的。因为我们在上那个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呢，导师有提到人的两个特质啊，其实它是跟我们的生命啊有息息相关的。一般人在解释友情就是有情爱有情事，好像就没有了哈。但是导师在早期的书呢，导师解释很详细的，他说这个爱呢其实就是意识时，有一点像是后有爱。那这一种友情呢，它有情事呢，这个事呢就是有取事，就是对于我啊，哈，对于这个生命的认为是我的这一种执着啊，哈，萨迦耶见呢，只取自体呢是很根深蒂固的，所以就称为情事啊。所以它这个有情事呢，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已哦，它是对于自体的这种执取啊。那不能让任何人来侵犯我们的这种我执，它是这种力量来的啊。所以他即使这个身体败坏了，他还是要执取自己的这一个生命呢，去投生下一个生命，这样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有取事啊，有取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四，这里我们所讲的啊，失实。那人类的意识呢，就是执着自我身心。那只取自体，那身心虽然败坏，但是它还是会延续不断啊。那就是因为这一种有取事呢，它是很强烈的啊。当然，这个有取事啊，要维系来说，它当然也是有跟爱相应的啦，哈，不是只有我执而已啦，它跟爱相应也可以啦，哈，只是我这样子会通是有一点偏重说，哈，方便理解啦，好，我们看小节，前面两种时是属于物质的，诶，大家想想哦，后面两种时是属于精神的，断时我们说是物质的没问题，但是触食为什么是物质的？啊？为什么？不是，它这里是物质呢，这里是物质呢，你要看清楚一点呢。小节的第一行，前两种时是物质的，哎，那所以触时呢，因为是身处啦，所以它是包括在物质当中 哎，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、啊，对外境的接触叫做触嘛，哈，触识。所以这五种都是属于物质的，就对了，要透过物质才有触嘛，啊。那后两种识是精神啊，是众生仰赖维持生命的。那不但人间具备这四种识，鸟兽等也一样。那最后失识跟事实啊，就是第三第四种识呢，是一切众生所必要的，这最重要的关系啊，跟生命的延续。那前两种识呢，断识还有触识，都不过是延续这一期生命而需要而已啊。所以断食跟初食呢，是这一期生命的需要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段。总之，衣食而住是人类跟众生相同的，生存需要营养，但是适量啊、要适量哦，哈、哦，而且要按时不断的补充，就像点一盏灯啊，要添油，还要换灯芯。啊，否则的话呢，只有添油它也会熄灭的、啊、因为灯芯烧焦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断食啊也是这样，要按时精食，多了会成病，少了会挨饿，不吃就活不下去。那所以生存啊有这个就挺麻烦的啊，老实说这是麻烦的事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断食很麻烦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们都在外面吃，不用自己煮哈。如果是自己煮的话，都会觉得断食是太麻烦了，真的。因为光是弄三餐的时间呢，就花很多时间了哈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看第二段，如单靠失食或者是事实这两种食能生存、能生活下去，这问题就比较简单了。可是大部分，尤其人类。都是仰赖断食的，一切的努力活动不外乎就为了解决生活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这个口腹之欲啊，啊，做了很多的努力，都不外乎就是为了这个断食啊。然物质的营养不但是人类畜生也是需要啊，在人类的社会中，如不把它当成问题处理，社会跟人类也不得安乐。但是如果只是解决这种问题，不进求人类特性的发挥还有完成，那这对人类问题的症结还是不能解决的。就是只有处理这种衣食吃的问题呢，那人类的问题终究是没有办法彻底处理的。那所以往下呢，导师就有提到说，人所以被称为人，就是跟众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有共通的，当然也有不共通的。那有共通的就称为通性，那人类有其他没有的，就是要超越其他众生的特性。太虚大师曾经说，人类的教育如果专在穿衣吃饭上着想，就是动物教育。老实说，这句话好像讲得太过刻薄了一点哈，嗯，请看第三页哈，老师说太虚大师写的这样子有点刻薄哈，但是人类的教育啊，解决人的问题不能局限在这一些，确实是如此啊。所以啊，还好大家都有来上我们佛法的课程啊，不是只有在家里煮饭啊、吃饭啊、睡觉而已啊，不然就跟动物教育没有两样。所以有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哈，我是有接触到不同的同学啊或者是不同的修行人，我才发现真的有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东西哈，是差异蛮大。像我接触一个我新加坡的一个同学哈，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写书法，那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的老师啊教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呢，他说不是只有模拟这个古人的字就能够写出好字，他说像以前这一些大画家大书法家，他们的写文字的那一种心境啊 啊，那一种生活啊，都是能够在他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得到的。所以他说很多艺术家他们是那种文学背景是很深厚的啊，人家是可能一年两年啊，就是阅读比如说四书五经，然后呢才写几幅作品的，就是他深入了很多，然后呢有所对生命呢有所领悟，才写那几幅作品。现在的不是的，现在只要稍微会写哦，哇，通通来，我要跟你就是结法缘哦，就是那些字啊，虽然也是很美啊，但是就少了一份那一种，我们说就少了那一种感觉啊，就是那一种生活的感觉。所以在古人的艺术家呢，他们不是为写字而写字，为了自己出名而去练字，都不会这样啊，是真的是为了陶冶我们的那个啊，熏习我们的这种心性，因为我们人就是很急躁嘛，很散乱。那写字呢，或者是读书，它可以就是让我们这种习气啊，慢慢可以得到调伏。所以在这长期的这种生活的感悟当中啊，那我们就会对一些东西的领悟呢，会比别人深刻啊。虽然是讲同样的道理，但是他讲的会比别人深刻，因为在生活上就是多多要去领悟啊，多去关心自己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在熏陶这种佛法，虽然我们回到世俗上，我们还是跟其他的在家人一样，我们还是要三餐，还是要养儿育女，对不对？还是要面对家人，还是要面对生老病死，但是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心境是跟别人不一样，是跟别人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，能够安然度过啊，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。所以导师说，其实佛陀他跟一般的人，如果大家我们不是从经典上看到的佛陀啊，如果以导师的观念来想的话，佛陀就跟我们人类一样的就对了，跟我们人类一样的对了。现在我们看经典，那些经典把佛陀描述到怎么样呢？会放光，有没有？然后要离地两尺的那个才是圣人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像我们这样要走路，鞋子也会走破的，要换新鞋的，那不叫圣人啊。所以我们众生就是有这一种，就是喜欢这种玄妙的这种啊。那实际上人间的佛陀如果给我们看到就像人一般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很大的震撼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一个就是第一个，一切众生皆依实住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众生的通性。第二个，一切众生皆依爱欲而正性命啊。刮胡二，那一切众生皆依爱欲而正性命呢，就是众生的性命就是以爱欲为根源。那圆觉经提到啊，是这样说的。不过圆觉经它的翻译呢，却把它爱欲呢翻成淫欲。那导师认为说，淫欲其实不是偏于一切众生的，它也不是生死的根本啊。那人类的延续呢，是由于男女的淫欲关系。那淫欲是侧重人类的，可通于欲界啊，那地狱就不通。如果约一切众生呢，应该是爱欲而不是淫欲啊。因为确实我有接触到一些修行者，他们对于男女的淫欲哦，真的是很特殊的那种感觉。像我有几个师兄哦，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，我接触他们哦，他们对于那一种修行的那一种对自己的那一种要求啊，真的让我在他生活里面我学到很多。像我举一个例子啦哈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都会如果说我们买东西哈，他会附送一些东西，我们高不高兴啊？一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像是像我们去买电脑哈，他有时会附送，比如说几个影片哈，附送，或者你买手机，他会附送几个那个什么 CD 哈、啊，就是那种现代的这种影片。我有几次跟我师兄出去买这种哈、啊，他带我去他买电脑，他买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人家就是送他一堆嘛，那他拿到这个附送品呢，他也不会说哎。他也不会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家，他也不会问我说，诶，你喜不喜欢看到，你拿回去看吧，啊、哦，这种影片，他不是哦，我看他拿到之后呢，他放下他的电脑，那一包洁烟饼他全部放到回收区哦，放到垃圾桶去哦，哎，就是这种东西对他来说，他完全要去碰触的那一种念头都没有诶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，当然现在相隔很多年了哈。我现在这个师兄当然是很有成就的师兄啊，不要说谁了哈。那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十几年前我亲近他的时候，他的个性就是如此的。他对于这种世间的这种东西哦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哎。所以我觉得。我们如果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爱欲啊哈，或者是种种的哈、啊、那如果是我们希望我们今生累积的资粮啊会比一般人好的话，那我们就自己要加把劲啊啊，那别人很难帮得到我们的啦，要靠自己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下一段。人类有男女性别才互相配偶啊，人是由父母的淫欲而生，由淫欲而生，那像小孩子出生了。经典说，小孩子他虽然不知道淫欲是什么，但是实际上他长大之后就会有淫欲啊。但是小孩子的时候呢，他的爱欲的睡眠啊。他的潜在力呢是存在的，只是小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是淫欲，但是慢慢等他成年之后呢，他就会蠢蠢欲动啊，就会有人类啊把男女婚姻看作传宗接代成家立业的唯一大事啊。所以导师在这里要说的就是说，这种烦恼呢，它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，这种潜在的烦恼任何一个凡夫都有的，只是到不同的年龄层他会给他引发出来啊。如果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这种修持啊，让他慢慢进化淡化的话，他也会成为我们下辈子很大的一个业力啊。那当然他不是生死的根本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由于淫欲而生命的出现，这唯有人类跟一分动物鸡犬等是如此，就是有雄性雌性的意思啊。因为有一些众生是不需要的，依佛法说，众生的生命不都是由淫欲而有的，如化身尸身，它不是由两性的淫欲而出现的。大家看一下注脚石啊，注脚石，注脚石在大毗婆沙论倒数第二行啊，尸身，尸身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情由世气而生，有没有？所以它不必两性的，它不必两性呢而结合的，不必尸身不必。化身呢也是哦，他说化身是诸有情生无所托，诸根无缺，肢体圆聚，一处顿生顿起顿出。就是他自己会产生，就像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就是我们有一些，他们说有一些食物啊，就像那个，他们说像米啊，米不是有米虫吗？他们是说像这种虫类呢，它也不用两性合合，它就会产生啊，只要它里面的因缘具足，它就会出现这种虫啊。那其他的我想也有一些这种情况啊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。照科学家来说，有的下等动物是不分雄雌雄的啊，是一体而分裂为二的作用，就像蚯蚓啦。蚯蚓虽然是说它可以一体分裂为二 的作用哈、哦。那个别也有新生命的延续。但是最近我们有同学传那个有一份资料给我说，蚯蚓呢，它不分雌雄，它是雌雄同体这样哈、哦。所以可能有不同的动物啦哈、哦，有一些动物它是不分雌雄，就是它只有一性而已哈、哦。但是有一些动物就是雌雄是同体哈、哦。好，再来，佛法依男女的欲视为人类及欲界天的特征，一分鬼畜也有哈、哦。那上二界跟地狱的众生都是不起淫欲的。为什么不起淫欲呢？为什么色界、无色界还有第一道的众生不起淫欲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时间起淫欲啦。像第一道的众生，他受苦都来不及，他哪有时间起淫欲啊？不是他断淫欲，是没有时间起淫欲。那上二界的众生呢？因为他们的定力呀、啊，他们的福报很大啊，定业很强大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空档起淫欲哈、啊，也没有男女色相哦，搞不好哈、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页。如说一些众生以淫欲为正心命是不了义的，这是翻译者翻得不好。那就近的说，一切众生以爱欲而正心命才对啊。男女的爱欲呢，为爱欲中的一种，是欲界，尤其人类是力量是很强大的，不容易超越它啊。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不管是男众女众的出家人。我觉得真的，因为我们生在欲界，这一种都要特别要去注意啊。如果不注意的话，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，就像小孩子他刚出家的时候，小沙弥小小很可爱啊，或者是没有接触到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，这一种烦恼的潜在并没有蠢蠢欲动，但是当他一碰到自己喜爱的所缘的时候啊，就会一塌糊涂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人有时要自己要懂得规划自己，要懂得保护自己啊。那不要呢，就是我们说要本来修学佛法是要自利利人，我们有时候会变成什么呢？自害害人。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不是很好啊，不是很好的示范啊。那我在佛学院教书啊，我在一同寺是女众嘛，在福岩是男众。我最近在想这两个字合不合适来形容这个男众跟女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自己教书不知不觉也教了十年呢，也教了十年了，所以你说我老不老、比起你们是年轻一点啊，但是我在教界、也不是很年轻的、那我观察、女众啊，不是讲你们啦、就是这些学生啊，女中的学生，如果我们当老师的要警惕一个字，那个字叫做爱。对女众哦，就是这个贪爱啊，要特别留意。为什么？因为哦，女众啊，对我们老师哈、都是无微不至啊。如果是我们稍微动一个念头说，这个人好像跟我缘很深啊。要特别关照他的话，这一种爱欲如果一产生啊，以后就会有不好的结果。男众呢，我观察了，也观察了很久了啊，福岩呐 我们同学，男众呢这种比较少一点，男众呢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，就是嗔恚，嗔恚啊，女众要注意这个爱。男众要注意这个称，因为我教书这么久，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我看院长，因为院长对我们很好、对我们几个很好，我们当然对他是很就是没有距离感，但是很多毕业的同学、对院长是很有距离感的，就是因为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深入法义啊， 它就会往别的地方去窜嘛。就像我们，你看，我们看到那个洪水哈，它如果这个水沟啊已经塞不下了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会往旁边空隙里面一直窜，对不对？那些水啊，那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如果在法义上修学没有办法疏通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窜什么呢？窜走小路，有很多小路可以走。哎，走很多啦，不是只有金灿而已啦，就是很多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时候出去之后呢，他们也不太敢面对老师啦，也不太敢面对院长，他们是这样。那当然有些时候是因为达不到学院的要求哈，就会起一些不善的念头哈。那当然这个是个人的问题啦哈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在教育当中其实可以自己也成长很多啊。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很早就有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在相处当中就不要就是用硬的啦哈，教育还是要用感化的，要用感化，因为感化的才会长久啊。嗯，而且教育呢真正是要教到他有兴趣啊。如果我们教一门课，教一个佛法，教了之后呢，那以后我如果不讲课，那学生也跟着停顿的话，这个就教育失败，这个就叫教育失败。如果我上完课之后，以后我没有能力讲课了，诶，学生还会自动去深入，还有找到自己的兴趣，自己去深入，这个就叫教育成功啊。所以我觉得教育呢，当然传递知识呢是很关键的，但是传递这一种生命的意义啊，这种教育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呢是更加有价值的啊。所以我们要理解啊，自己是哪一个部分的不足或者是盲点，要往这方面去修正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看第二段。一切众生系福力最强的就是自我爱，佛说爱莫过于自己，这个我想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哈。嗯，人类的一切行为总是为自己打算，为了自己不惜用残酷的手段毁灭他人，或者是毁谤他人啊，或其他的众生，即使病得非死不可也想要活下去，真的要死了更希望死后的存在啊，这个就是后有爱。那当然啊，如果真的要死啊，还是会有这种后有爱，这个是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啊，因为我们还有无名爱嘛。但是我上一次回我老家看我母亲的时候呢，我姐姐跟我讲一种情况啊，就是她说年纪大的人啊，我不晓得在座的哈，年纪大的人呢，他如果看到同辈的或者比他稍微年轻一点点的先走了哈，他自己内心会很多不安，就是同辈的或者是比他年轻一点或年长一点，就是跟他很靠近的啦，他会心里会不安。嗯，我不晓得大家学佛过后会不会啦哈。如果是我们不会，但是家人会的话要留意。因为我确实发现有这种情况哦，真的。我观察我母亲有一点点这种情况。因为她身边的朋友都走了，走都没有剩几个而已哦现在。对。所以她会有一点慌啊，内心会有一点慌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老人家的观察要多多留意啊，要陪伴她啊。那佛法肯定生死的根源在爱欲啊，爱欲就是爱着自身，推动向外各种境界的懒着啊的一种力量。那所以前面就是自体爱，向外扩展的就是境界爱啊。那一切众生都依这个爱欲系缚而动弹不得，在生死海中头出头没。好，往下看。儒家有提到说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啊，就饮食跟男女这个啊。那又说食色性也啊。那后面导师的解释就是，这个食呢就是饮食啊，那色呢，色就是男女欲，性呢就是本性啊，性就是本性。就是这两种就是生来就需要的啦啊，饮食跟这一种欲望啊。 生来就是有这种潜在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五页，导师就有解释了啊。那性就是生来就是这样了，这个就是本性啊。那这个不是我们佛法讲的那个自性哦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欲界的人类生来就有这种欲望就对了啊，因为是业报的关系嘛。好，再来依佛法来说，食就是饮食啊，一切众生皆依食住。色的话就是男女，就一切众生皆依爱欲而正性命啊。但佛法所说的食跟爱，不只是饮食跟男女，这不过弹指人类而已啊。这虽然是人生的大问题，但绝不是人类所独有的，至少大部分众生都是相同的。所以导师的意思也有一点可能要表达，就是说饮食男女这个儒家所说的也有它的道理啊，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啊。人类跟众生同为这食色啊，就是食物跟爱欲的强烈束缚，因此做出种种的罪恶，所以有方法，就世间的方法就会越来越多啊，像教育、政治、法律等等，规范它，以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罪恶啊。因为这个是人类跟众生共同追求的这一些目标啊，那所以就会产生冲突、罪恶啊。那这个就是第二个一切众生的通性啊，就是以爱欲而正心命。那第三个呢，一切众生的共通性就是自我感。自我感啊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自我感就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。本来一切众生都是互相关系的，而构成众生的因素也是一切法不离一法，一法不离一切法。后面这一句话哈，导师突然套进这个像华严经的这种用词哈，一下子你如果不想它哈，会会意不过来啊。那到底一切法不离一法？一法不离一切法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导师就是要描述前面的啦，就是一切众生他们是互相因带的，它是关系性的，所以我们说一切众生他们是互有关系，就像现在所讲的蝴蝶效应啊，有没有？蝴蝶效应就是这一个啦，一切法它不可以离开一法，一法跟一切法也有关系，就是有牵动的关系啊。所以导师突然引这个华严经的这种境界进来啊，你稍微不想它的话还觉得蛮奇特的啊。那如果想通了其实也 OK 啊，可是在缘起的和合中，众生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单位啊，自他之间彼此就出现差别，各成为一个单独而不断的延续啊，就是生生不已的延续。那虽然众生界它是息息相关啊，人跟人间没有绝对的独立，但是因缘所成的这种形象却有相对的差别，就好像水跟冰，诶，都是那个都是水嘛哈，水本来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你经过一些因缘它结成冰就各个不同啊，冰有大小，那也有硬跟没有那么硬的冰啊。众生如此本来就息息相关相依共存，所以由于众生的无始这个蒙昧啊，不跟平等意味相契合，才会形成独立的形态。那这句话好像讲得很，其实他导师的白话哈，他后面隐藏的是很深奥的毕竟空性的道理，就是由于众生没有办法了解这一种毕竟空性，才有意义的我执的形成而成为单独的个体啊，就是意义我执的出现啊。那与这个因缘和合的相对之体呢，就有形成自我感，不能了悟无我无人无众生的这一种定性的话，这种空性的话，那就会形成各个障碍。那众生一个个的独立形体， 那佛说是依五蕴而生，这五蕴而成的单位内有复杂性而外是统一。所以你看哈，它是有几个层次哈。如果说人跟一切众生的关系它是息息相关，那因为每一个众生也有个别的我执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呢又成为是单独的个体，这个是人跟一切法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句呢它又不是哦，它是众生的独立个体当中，其实它也是有复杂的因缘啊，就是内有很复杂的条件啊，色受想行识。那但是别人外在的东西看起来的话呢，那人这五蕴的元素合起来就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啊，以为它就是一个一合相。那这个就是在这个单独的个体当中又看不到它是内在因缘复杂性啊，那又成为一个个体的一合相，那又成为我执的一个升起的因缘啊。所以一切众生的自我感都将自己从一切分离出来，一解为一个单独体、独立体啊，就是沙迦耶见呐 啊。那一切问题就层出不穷了啊，就层出不穷。众生都有心、精神的活动，因此也就有这个自我感啊。那对自己的身心、家属能深切的爱护。对他人却漠不关心，不断是人，很多畜生也有这种自我感，所以息息相关，法法缘起，众生都看作独立，而在这当中起这种沙迦耶见，就是这种自我感是众生共通的错觉，那所以佛法要说无我来对治他啊。所以这种自我感就是沙迦耶见啊，如果你用佛教的名相来说，就是我见、身见或者沙迦耶见啊。那有了这种自我感，处处就以我为中心啊，那不管是什么都想占有它。好，请看第六页。使一切呢都属于我的啊，为我所有啊。那这个每每只顾到自己的生活，不问他人的苦落，强取豪夺争斗，一切祸害就无可避免，所以一切的问题都从我开始了。根本的自我感佛法称为无明，佛法称为无明，那它可以统为一切烦恼的根本特性，凡是跟真理相违的认识活动都有无明存在，这种烦恼的根本啊，无明而发展起来，主要的阿含经说有见爱慢这三种烦恼。那在佛法概论的第八章117页到119页，导师也有说啊，也有这样说过，就是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所以无明是根本，然后产生见爱慢，是不是？爱见慢都可以了哈，这三个。那如果配对导师在佛法概论所讲的贪嗔痴的话呢，见就是痴，见就是痴，或者是邪见。那爱的话呢就是贪，那慢的话就是嗔，嗔贪嗔痴，如果对三毒的话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。爱呢就是自我爱啊，人总是爱自己的生命，满意自己啊，即使不怎么好，那总是会原谅自己，不但爱现在爱未来， 那由于自我生存引发外物的境界爱、哦、那自我爱跟境界爱是众生相共同有的、哦、那这一段导师很白话，但是讲的真的很贴切、哦、再来见呢，所以爱呢就是跟贪有关啦、啊、那见的话就是执着、啊、执着有实确实的自我、啊、那这个我就是没有真实自信的，只是五蕴和合的假名，但是众生就在这个一合相当中，只为有一个自我顽固的执着，有一个自我的存在、啊、所以这一种见就是邪见啊。那慢呢，是自我的重视啊，就是对他那出于轻蔑啊。那这三者，诶，后面这一句哈、啊，大家自己画一下，这三者开始应该是小节啦，应该是小节，这上面三个的小节啊，就是爱见慢这三个呢，都是自我内含着根本特性啊，自我感的内在特性。那佛法常说的三毒贪嗔痴，就是由这个维系而发展到粗细的烦恼，如嗔，由于轻视他人而起慢啊，是从轻厌他而嗔恨他。贪呢，是贪着五欲，是从爱而来的。再来，显著的不知因果、不知善恶的愚痴啊，就是错误的妄见啊，就邪见。总之，这一切可以泛称为无明，而实在是自我感的发展。人类固然有此，一切众生也不例外。所以这三个啊，就是一切众生皆依实住，皆依爱欲而正性命，还有呢，这种自我感，这三个是所有众生是共通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看人的啊，人的。人性啊，特性。所以大家这一个人性这个内容呢，要好好的看，因为我们是人哦啊，如果人性都不懂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做人了。嗯，好，我们来做慈心观回向。